大家好，我们是 Sui Ang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们一样都是诺兰导演的粉呢？其实我们发现每一个粉都有自己的最爱，那其实我们也不例外，我们各自也有特别喜欢的导演的作品哦。那在天能上映之后呢，因为最近就看到那个天能的票房实在是太惊人了，不晓得这么多人去看了之后是不是影响了大家就是在心目中对于诺兰导演作品的排名勒。
不过我觉得他的票房跟观影人次应该是有一点点落差
哦，因为大家会去二刷三刷。
没错，我觉得应该很少有电影让人看完之后会抱着一股不二刷三刷不甘心的一种感觉哦，倒不是说真的它有多好看，而是如果不把它弄懂，好像真的
好像就输了。
对，就我怎么可啊？我竟然看不懂这部电影，
有点跟导演杠上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
真的，那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出电影院，觉得我自己是个笨蛋。
然后而且我还记得有粉丝说我带我女朋友去看，然后结果
有说我看不懂，然后很丢脸没面子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员工弟弟他还很妙，因为他是试片先带我们去看嘛，啊不，我们先带他去看了试片，然后结果他出来他跟我说看不懂，然后呢我后来我们有幸是第二天啊，第三天又有一次试片，也是上映前，我们就约弟弟说那你看不懂要不要再来一次，他说不要，我要先剪了影片看你们的解析之后我才再带我女朋友去看，不然我会没面子。
对，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你常常就是很爱讲的 man explaining
啊，对，
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东西的由来？
man explaining 其实是在国外近年来蛮红的一个词哦。原则上呢就是男人们只要在场有女性在场的话呢，他们就会启动一个模式，就叫做 man explaining mode。 他呢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去解释任何东西，不管现在讨论的是什么 topic 或者说身边出现什么东西，他就一定要假设这个女生是不懂的，然后他就要借由他的解释然后来显得说我很懂。这个行为就是说 man explaining。
不知道那个在听的女性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受？我自己呢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这种经验。
不是只有我对不对？
对，不是只有你哦，父子辈
的也很多啊。
我本来以为是因为你很爱现，
对，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因为譬如说跟我爸吃饭，
对，
就变成你们两个在 explain 给我听，我就不晓得明明在聊我工作的事情，你们两个干嘛要 explain 给我听？
你就把它想象成 man explaining 呢，就是两个男人在 show off， 在展示他大脑的肌肉。你把它想象成就是比如说是两个男人，比如说在那边摆 pose 秀
肌肉，
但是 man explaining 就是在展示他大脑的肌肉，就是要让你觉得说我很聪明。
而且真的不止这样，你还记得我前老板吗？就是一个香港人，我就不点名他了。但是他可能会后会那个，就是突然私讯我说为什么不点名我？因为他也很爱现。
OK。
然后你知道，就是譬如说我们之前我们要是三个人一起吃饭还是怎么样，也是动不动就突然你们两个就开始 explain 给我听啊。而且明明就是我工作的事情，到底要讲几百遍，就是都不让我插嘴耶。
OK。
然后就你们两个就讲得很开心。就我发现这件事情真的很夸张，就是即便他们明明讲的是很空洞的话，或者是根本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解释什么，但是他们就硬要讲。然后就当作我不懂，我就想说根本就不是我提问题，是你们两个自己提问。
所以女生就不会做这件事吗？
我跟你讲还有教练。我们在健身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对，
就是明明我也没有问问题，然后可能是你问教练一个有关譬如说姿势的问题，然后教练先讲，
对，
然后接着你就会接过他的话，然后你就转头对我讲，
对对对，因为我懂了嘛，对不对？
然后你就要转头对我讲，但是我没有困惑啊，重点是，哦，
我是好心人，我以为你不懂。
好 ，Anyway，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男人的通病，
好啦，
但是
赶快跳回来，对，今天不是要讲 man explaining，
好啦，
对不对？
好 ，OK。
但是如果有兴趣就不懂天能的人呢，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听，是要 man explaining 给你听。
好 ，OK， 好，那所以我们就也很好奇嘛，就是到底《天能》上映之后，大家的排名是不是就有更动了？
嗯，
所以我们就在 YouTube 上面呢的社群发了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让大家投票。那但是因为上面的那个就是选项只能最多就五个，
是，
所以我们就是挑就是诺兰导演他最近的五部作品，所以就等于是去掉了那个
蝙蝠侠三部曲，
对对对，嗯、所以、欸、其实也比较好啦，因为蝙蝠侠三部曲我觉得毕竟它的片型蛮不同的，嗯、所以我们就问了五个选项，第一个当然就是天能啦。然后再就是敦刻尔克大行动，
敦刻尔克，
哎，我刚讲敦刻尔克吗？
敦刻尔克，敦刻尔克大行动，
然后再来是星际效应、嗯、全面启动，然后跟顶尖对决、
嗯，
然后我们就让大家去投票说，哎，如果是让你投的话，你觉得哪一部是你最爱的呢？那或者是有没有哪一部你觉得比较没感觉的？然后就让大家投票。
我没有问没感觉，我只是说喜欢而已。
啊，就是有很多人有在底下留言说他对某一部片没感觉嘛、
哦。好吧。
好 ,OK, 那苏央要不要揭露一下我们的投票结果？
好、嗯、第一名其实不太意外是全面启动。
哎，人家揭露的通常都是从倒数，结果你就把第一名先讲完，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掉 podcast
来来来来
不用听
了。Explain 来了。
好啦，倒数第五名。
好，倒转。
好，
第五名，
嗯，
是顶尖对决，趴数是
6%，
哈哈，才6%。
哎，我们总共投票人有5700人、哦，
所以还蛮，
所以六趴的话就是六。六七四十，
数学好你就不会当 YouTuber 了。
340几，好对不对？340几、uh-huh. 对，好 OK, 所以是340几人喜欢顶尖对决。
嗯，
你觉得意外吗？
我蛮意外的。
为什么？
因为我会以为第五名会是第四名的敦刻尔克大行动。
哦、oh, OK、嗯、对，我也这样
以
为，
我也
以为
会是这样。
因为敦刻尔克，
好大一口口水。
哎呦，不用了，哎，烦嘞、欸。因为敦刻尔克呢，就是通常大家对于就是一
战争片
二战的这个，哎，我们那时候是开玩笑讲说，其实导演应该要拍
一战，
他不能拍二战。
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奥斯卡的那个委员会专门要打诺兰的脸哦，因为你看他之前拍这么多的这个战争片不是科幻片啊，然后天马行空
的
原创剧本，
嗯，
然后都就是口碑票房
没有受到青睐，
对不对、嗯、那所以那个学院派的当然就看他不爽嘛、嗯、对不对，所以就从来都没有让他入围这个最佳影片、
嗯、
那诺兰就说好，怒从中来，我说我拍一个这个一定会得奖的题材、嗯、我就拍二战，
对，
好，那哦，看在你有努力份上，让你入围啦，结果没得奖、嗯。隔年呢，人家拍个一战1917，嘣得奖，
嘣，
他们就等于是打脸说，诺兰你拍错了，你应该拍一战，你不该拍二战。
哦，他真的很可怜哎、欸，但其实我觉得敦刻尔克我蛮喜欢的，而且我那时候看的
时候、嗯，但是有比那个顶尖对决喜欢吗？
对我来说我觉得两个差不多、
嗯、
但是我觉得的确以题材来说战争片通常是比较没有那么吃香啦、
嗯、
就当然以讲就是所谓奖项或者是以参展来说、
okay.
是可能比较吃香，但是我觉得一般比较就是商业口味的大众来说、
嗯、
战争片的
怎么会呢，战争片才有场面啊，对不对？
是没错，但是因为顶尖对决它很巧妙，因为它是在讲两个、
嗯、
魔术师的对战嘛。
对，
那所以大家对
你确定是两个吗？但是我们不能爆雷。
对，你刚刚就爆雷了。
没有问呢、啊，我不能问问题吗？
你可以问问题，然后你也可以解释。
对，
你就尽量的。
我不要解释。
好 ，OK。好，所以我觉得是题材来说，
嗯、
我会觉得敦刻尔克应该是比较不吃香，但是的确蛮讶异的、
嗯，
就居然是敦刻尔克。
所以
第
五名是顶尖对决的6%、
嗯，
然后第四名是敦刻尔克的
8%。
8%，
对
，OK。然后第三名是
天能耶、欸、
对，这个其实我也不意外，
嗯，
因为这个蛮符合我自己的，就天能的确不是我最爱的诺兰电影，
嗯，
我对他五体投地的佩服，说实在天能真的很了不起，
嗯，
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说我很爱他，
没错，
这个我必须要跟观众们承认哦，
对，
我很佩服他，然后我也 enjoy, 我也很享受观影的过程、
嗯、
但是如果你要拿他跟其他诺兰的电影比的话，他的确不是排名第一哦。
嗯，
那趴数呢？
17%
还蛮多的。
17%就等于是
不要勉强你自己的啊，反正17%的人呢是觉得天能是他最爱的哦。
嗯，
好，那再来是第二名的
星际效应，
星际效应
就是我们刚上那个影评的、
嗯、多少？
25%，
也就是。
好，我受不了了，我一定要现场立马按计算机。如果没有算出来，我会很难受。
我跟你讲，现在一定已经一票听众在那边讲他的，他因为他们已经算出来了。
OK，
对，
好 ，OK， 哦，1400人，
1400人觉得《星际效应》是他们最爱的片子。
对对对，我就是 one of them。
好，嗯，那结果第一名呢，不意外，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刚刚最早，哎，你没有想说我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吗？
我知道，
那是 drum roll，
我知道啊。
欸，还是不像，
没有很像啊。好，2500人、
嗯、
最爱全面启动
40几%，
对，44%，
对。
好，所以你也是2500人之一吗？
嗯，我是。
为什么？
我觉得全面启动呢，我先说诺兰的每一部片我都非常的佩服、
嗯、
而且呢他都各自用了一个不同的方法来呈现时间这件事情，而且每一部都不太一样。
嗯，
然后也都跟剧情有很巧妙的结合哦。
对，
所以我们其实正在着笔要去解析诺兰在这几部电影里面是如何操弄时间的哦。
嗯嗯、
那但是全面启动这个呢，我觉得是最合情最合理，然后也是最没有破绽的，就是在讲时间的这件事情。因为他的时间他是用感受这件事情、
oh, okay,
它是因为其他的、嗯、比如说我们在讲这次天能的逆转好了、
嗯、
或者是星际效应的这个虫洞、
嗯、
那个其实都是有数学的算式是算得出来的、
嗯、
但是呢在这个全面启动里面它是用大脑的，因为做梦的时候你大脑会动得比较快、
嗯、
虽然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算式告诉你说哦，你醒着的时候的一个小时等于梦境的多久、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其实反而用感觉，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的确在做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发生的事情发生的很快、
嗯。
但是当你醒来之后，哎、欸，也才过没多久。
嗯嗯。
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用感觉的方式呢，不断的放大，而且每下一层，他的时间就会延长。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是最没有破绽的，像我刚刚讲的。
哦、嗯、，OK。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如果要相比之下啦，他里面的主人翁、
嗯、
他的情感面应该是我们一般常人最能够投射的。
是，
因为譬如说你看像顶尖对决是两个魔术师嘛、
嗯、
那你就会觉得啊，这好像离我们有一点遥远，
虚幻，
对，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奇幻故事去看。然后天能更不用说了、啊、然后再来是敦刻尔克大行动，毕竟是战争、
嗯、
然后星际效应又是太空人，
对，
或者是未来世界的人们啊，在受苦的人们。所以好像全面启动因为他失去妻子、
嗯、
这件事情的遗憾让他没有办法放下，好像这个应该是最能够投射的
最 personal 的一个、
嗯、
一个感觉吧。而且我觉得做梦这件事情、
嗯、
就刚刚讲的比如说啊，当然有人会变魔术，
嗯，
那也有人是太空人，
嗯，
那也有人可能参与过战争，但是的确呢，我觉得只有梦境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最熟悉
最熟悉而且最有深切体悟的或者说感受的一件事情、
嗯嗯、
因为它里面呈现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会突然的比如说你如果前一天水喝太多，你会想要上厕所，然后梦境里面就会下雨，就这些东西
一个补偿作用，
对，或者是这些 Q、嗯、不管是声音的 Q 还是触碰的这个物理上面的 Q 都是真实会发生的，然后它也很巧妙的把它融入在这个电影的呈现上面，尤其是音乐。
OK，
对不对？它每一层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同一首歌，
嗯、
但它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嗯、
然后到了最下面一层的时候，就只是一个像是一个音效低沉的嗡的声音这样子。但是其实都是在 cue 你说你现在其实是在下一层的梦境，然后你还是能够察觉到一些些你在上一层的时候的一些感觉。
嗯嗯，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观众留言说，普通人会选全面启动。有内涵的会选顶尖对决，果然大部分的人是普通人，只有少数人有内涵。
他这个是用结果论啊，马后炮，对不对？
好，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还有什么？我看到蛮多都是讲说他们一开始被诺兰圈粉是因为星际效应，
嗯，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情感面太、
哦、
就是触动很强啦，可能看到这一对男女主角，就是这一对妇女他们之间的连结会感到很感动、嗯、所以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追诺兰的其他作品了。
我觉得星际效应另外还让我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其实是他呈现的太空的那个巨大感、
嗯、
然后跟人类的渺小、
哦、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感受到说人类在这个大自然、
嗯、
或者在宇宙间是多么的渺小，但是求生的意志跟爱的力量却强到可以穿越过这一切。
嗯嗯，那其实还有一些人会讲说他们很爱全面启动是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象征跟隐喻。
嗯嗯，
所以他们觉得诶，那个在技术层面，就是剧情跟技术层面都安排得很好。然后也有人说诶，其实敦刻尔克他很喜欢是因为他觉得里面的情感是最真实的，因为可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嗯、
并且那个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嘛，就是从敦刻尔克大撤退。
嗯，
所以就是也有人觉得说是敦刻尔克里面那个情感是比较真实，不是没有就不会被看出来说是诺兰刻意安排的。
哦，
比如说像星际效应就有很多人说
撒狗血，
对，太煽情、
嗯、
就是这个父亲看到画面录像机里面的女儿已经长大到跟他离开的时候一样三十几岁、
嗯、
然后所以他那一刹那就哭出来，那大家都觉得说、哦、实在是太煽情了这有点 hold 不住，然后所以就觉得诶，反而敦刻尔克的感情是比较真实一点。
但是敦刻尔克因为毕竟战争片，尤其是这部片在讲的就是要活下去哦。
嗯，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求生是一个人的本能嘛。
嗯，
那我觉得诺兰也把这个情感捕捉得非常的好。
然后我看看啊，还有当然还有蛮多人都还是留言说一开始其实认识诺兰是因为黑暗骑士。
嗯，
然后所以看完黑暗骑士就被神到他们讲的是被神到
对，
然后所以就马上去补那个顶尖对决啊、记忆拼图啊等等的其他片。
嗯，
然后看完之后就说诶，可是他就发现之后的电影看完都觉得一片不如一片，差点就能完美，但是就差一点。
嗯哼，
嗯，就是可能每一部片都还有他一些比较明显就是会引起大家讨论的地方吧，譬如说像这次天能就真的我们一开始不是就有引用国外的一些影评，
嗯，
的确都有在批判说可能觉得太艰涩，太执着在技术层面上面、
嗯、
然后所以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就弱了一些，
是
就的确有也有一些人这样子反应。好，那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就是有观众讲说喜欢全面启动的是普通人吗
举手
那我自认为喜欢星际效应的应该算是品味还不错吧。
哎呦，
对啊，诶，其实你知道吗、嗯、星际效应上就是它在台湾上映的时间刚好是在2014年我的生日那一天。
哦，是1月7号
对、
嗯、
然后2014年我那时候是去乐高
没有先拍手鼓励一下吗？哪一个人就是马上说到老婆生日想都不用想就可以直接讲出正确的日期的？
这也还好吧。
那我什么时候生日？
4月30啊拜托、哦、
那为什么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永远都讲不对？
6月4号。
那你们每次都讲6月5号？
我不知道，就是我常就对6月4号我不是太确定，然后就不会讲出6月5号好啦 anyway、
嗯、
所以其实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乐高做一年多，因为我是2013年年底去的嘛，
是，
然后我记得我才刚去没多久整个就是吼吼那个业绩长虹你知道吗，就是从2013年的圣诞节
寒水会结冻，
对对对，
寒米变肉粽，
对，但是其实呢我真正开始企划就是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能够一手掌握的活动、
嗯、
其实真的就是从2014年的年初开始，就是2013年那个等于人家刚交接给我嘛，所以我只是执行人家的计划，但是2014年年初呢我就先做了一个，你还记得圆仔放在那个动物园里面吗？
对，各位听众，现在因为圆仔的妹妹刚刚出生了，然后是取名叫圆宝嘛，
诶，她是圆仔的妹妹哦？
对啊，
我一直以为是圆仔女儿诶
她是团团圆圆的女儿，圆、
oh,
仔的妹妹，
我一直没有跟上。
那你没想到圆仔老公是谁？
我就想说应该就是有另外一位啊，
叫什么的？你没想到芳芳吗？
我不知道哦。oh, OK， 原来是他妹妹。
嗯，好啦，反正 anyway、oh, 就是大家现在去动物园朝圣的时候呢、嗯、应该还会看到旁边放了一只很大的这个熊猫的乐高，
对
的，这个叫做什么
积木啊，积木的一个城展示啊。 嗯， 嗯，
那个呢就是当年2014年 Swibo 跟我们台湾的这个认证的乐高大师黄彦智 Rack
对
一起打造的，
对，嗯，然后而且就从那时候就是2014年的年初，我记得是农历年前，
对，
就放在那边，然后一直放到现在都还在那边。
对，而且当时呢 Swibo 还出席了这个记者会，那个时候还是郝龙斌市长。
哎、欸，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还跟他一起合开记者会，
对，
然后还就是站在那个就是圆仔的积木旁边一起拍照、嗯、
所以就大家如果去电影院不是电影院去动物园的看圆仔的时候呢，也别忘了旁边的那一尊那个熊猫呢就是 Swibo 一手促成的。但是再回来呢，这个 idea 呢最早是小弟我
You are man explaining.
我不是 man explaining, 我是在
你是在讲事实。
对啊，
就是你要 own 那个 credit。 好，
我也没有想 own 了、
okay.
我只是想说别忘了当初
好 anyway
对对是小弟，
对，所以的确就是这个是 Sui Yang 想的 idea、嗯、然后但是我去把它执行了，
对，
而且是执行的更好，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只是讲说、哦、我们要去蹭圆仔的热度
by putting a Lego statue。
好啊，然后所以就是那时候年初就先做这个嘛、嗯、然后我们就开始搭配那个乐高圆仔，然后在动物园里面做大规模的那个
宣传，
就是宣传，然后还有试玩的活动，所以就让小朋友在现场可以直接拼小尊的那个熊猫啊、嗯、然后还有不同的动物，然后就有办一些活动，
对，
然后我记得后来还有什么summer event、嗯、也是弄得蛮大的，然后到了年底呢，就是那时候我就是看到这部电影，就是《星际效应》，而且还是我生日的那一天。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记得一看完，我们在应该是在计程车上讨论了很久。
是。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最眼界大开的就是它里面其实有一首诗叫做“切莫温循地步入良夜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然后这个是由一个英国诗人 Dylan Thomas， 他因为他父亲生病了，所以他为了要鼓励他的父亲，就是不要那么快的放弃自己，因为自己的病情然后就放弃，所以他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诗。然后他这首诗呢，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诺兰真的是很神来一笔，就是他怎么会想到说他要利用这首诗，然后去串联他电影里面几个重要的场景。那我讲一下，就是他这首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男主角 Cooper 他被招募成为就是要去引领
NASA 的飞行员，
对， 对，然后要引领就是要带一队那个太空人，然后去就是到了新，就是去跳跃那个虫洞，然后去找其他可能可以供人类移民的星球嘛，所以他们等于就是要不断的去就是加速他们的太空梭、嗯、然后去能够就是跳跃到就是比较遥远的那个太空。然后所以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布兰博士，他就是这整个计划的主持人，他就在 chant 这首诗，然后但是画面就搭着他们不断的，因为你知道那个就是他们要只是要加速飞，有那种就是很强的重力嘛、嗯、所以就等于是他们每一个人其实是沉负的就是背负的很重的压力，
是，
然后要往前跑。然后我那时候一直不断看到就是这一段，就是他们不断为了自己的生命去奋斗着，然后以及去为下一代的未来去着想、嗯、我就觉得诶好像
很感动，
对对对，好像就是有点像我那时候就是一直想要，你知道，就是一直想要设计那种新的乐高的活动啊，或者是要接触到更多的小朋友啊，然后要做更多的创新啊。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算是第 第二批进去的，就是从FMCG 不同的产业进去的新人，然后所以其实大家都等着瞧，你知道吗？就有点像是翘着二郎腿在想说，你这种
看你们这群人能搞出什么
花样？对，然后总是都嘴巴讲了一大堆术语，然后好像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哦、你都不知道 ，Swivel 每一次打枪我，然后就端出他的外商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被瞧不起。
哦，我们前两天才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在吵架，因为他就一直觉得我们这一种人啊，不要讲我们这一种人啦，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在外商公司了，他就一直觉得这样的品牌组呢，是你要讲出来吗？
是很好的，定是极好的。
反正呢，就是批评我就对了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他第一次哦，我听到他在念这首诗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
对，
因为我念一下这首诗的那个，就他大概在讲什么好了。我讲中文哈，就是它的翻译就是不要静静的走入长夜，纵然你是迟暮老人，也该血脉喷张怒吼，然后愤怒吧，愤怒吧，垂就是拒绝这个垂死的光。
嗯，
然后他意思就是说，即便你们是就是已经要临终了，然后你已经肾没有多少力量了，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要静静的走入长夜，而是要不断的去抗拒，然后为你自己的生命力去奋斗。所以我觉得一开始那个布兰博士他在念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意境真的是太美了，
是
就是还配上那个太空船啊，然后跟外面的那个外太空的画面。然后第二次呢这首诗念出来的时候是布兰博士他在已经在病床上了，
是，
然后他已经快要老死了，然后那时候陪在他旁边的是Cooper
Murphy，
对的，女儿 Murphy， 然后 Murphy 已经长大了，然后当时候他其实已经就是对他爸已经有一点心结，因为觉得说为什么父亲过了几十年都还没有回来，然后我也不晓得你是生是死，因为已经断了连续，然后就只剩下就是 Murphy 他还在努力在解开这个方程式，想尽办法让地球上的人们可以到时候是有办法就是
离开地球，
对，离开地球，然后直接移民去到就是他爸爸可能未来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移民地，然后所以那时候Murphy 他就陪在那个 Brand 的旁边然后就安慰他说没关系，一切都会很好的，然后你放心，就是把你的遗志交给我，我会接手把这个方程式解开。结果没想到那时候布兰博士就跟他讲一个真相，就是你的信心其实都是我刻意营造出来的，因为其实根本这个方程式就解不开，
对，
所以意思就是你父亲当时离开他是不可能会回得来的，然后他带着那些受精卵，就是那些胚胎，他其实就等于是要带着人类重新开始，所以在地球上的我们都
没
有机会
了，
对，然后所以 那一刻其实Murphy 是非常的震惊，然后他也觉得他那时候对他而言，我觉得那个震惊已经不只是他自己会跟其他人留在地球上被，你知道被
愤怒吧，
对，他的愤怒是来自于原来我父亲
也被骗了，
不是，他那时候是认为他父亲
知道这件事，
知道这件事，他以为他父亲知道这件事，所以他才讲说我爸爸知道吗，然后他后来也才传一个影像讯息给那个就是安海瑟薇演的那个布兰博士的女儿嘛，
对对对，
就问他讲说我爸爸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很轻的留下
我，但是连米利亚都不知道对不对，
对，其实连米利亚都不知道，那所以当然 Cooper 也不知道，所以 Cooper 一直以为他可以留着那些燃料让他可以再回地球，那所以对于那个就是 Murphy 来说，他那时候最绝望的应该就是被父亲抛下、
okay.
他误以为是被父亲抛下，所以我觉得对照这首诗的时候就觉得更有戏剧性，因为等于是 Brand 就像是那个诗里面的老人一样、
okay.
他就是就这样子就死了，
但是他也是奋斗过啊，
对，他也奋斗过，他奋斗过，可是他带着遗憾走，因为等于他自己知道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就是真的离不开了，然后并且就是也不知道我女儿在外太空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好的殖民地、然后二方面是Murphy 他真的很愤怒，然后他是愤怒他父亲抛下他，所以我就觉得跟这首诗又有很好的一个呼应，然后第三次这首诗再出现就是一个很妙的很妙的 的片段，就是当那个 Cooper 他不是后来跟 Amelia 然后一起找到一个星球，然后是
曼恩博士，
对，曼恩博士就是那个 Matt Damon
宇宙最歉疚的男人，
对 Matt Damon 饰演的那个博士、嗯、然后他也是这个整个计划的创始人之一，所以其实他知道是地球的人类是没有办法离开的、
okay.
对，所以当他那时候被救起来，然后他也跟着 Cooper 然后去到外面，然后他介绍说哦这星球是怎么样，其实他那时候是准备他想要自己苟活啦、嗯、所以他是就把那个 Cooper 给就是他去攻击 Cooper。
我记得他原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真正到了那个只剩他一个人然后必死的时候、
嗯、
他承受不了这样子的寂寞，
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听到 Cooper 他准备要驾驶着太空梭，他要回到地球、
嗯、
因为那时候就等于是
都没希望了，那我要回去陪女儿，
对对对对，那他当然不愿意啊，因为他会觉得说这个星球又不能活、嗯、那你难道就是把我放在这边等死吗，所以他就把 Cooper 骗到外面去，然后就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就攻击他、
嗯、
好，然后他也眼睁睁看着 Cooper 要即将要窒息而死、
嗯、
然后那个 Dr. Man 他就转身然后就离开，然后就一边讲说你有听过，你那时候离开的时候你有听过布兰博士跟你朗读这首诗吗然后他就现场就也在朗读了一遍、嗯、然后他就讲说你不用担心，就是你跟你女儿会在就是世界另外一端重逢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让你们死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边他在配这首诗真的很妙，因为他等于是回扣了就是一开始人们是为了生存所以离开地球、
嗯、
然后到了外太空里面去寻找有潜力的基地，
是，
然后现在又变成是曼恩博士他为了个人私欲、
嗯、
就是他自己的生存他宁可牺牲这些其他人，
对，
然后他也牺牲了地球上的人，其实他一开始就知道离开地球就等于就是放掉地球了、
嗯、
所以他为了自己的生存然后他不惜痛下杀手，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跟那首诗也做了一个很完美的呼应，就是说但是如果当你一个人你为了只是你的生存意志然后再 push 你去就是不断的去往前推进往前追求，那是不是你会同时间牺牲掉很多身边的人事物，然后是不是会有一些周边的，
但是我觉得曼恩博士虽然没有演，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某一些东西是他在乎的，是他想要能够去挽回、
嗯、
或者是去拯救的，我不觉得他是完全的自私、欸、
嗯，
我自己认为啦，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完全自私那也只是换个地方终老而已啊，
可是他如果不是完全的自私，他就不会明明就知道他这个星球是没救的、
嗯、
他这个星球是不能用不能住的，
对，
但是他还是发射了讯号，
把人家骗来，这样
对，他还是把他们给骗来、
嗯、
因为他知道他发射那个讯号人家就一定会就是人家就一定会认为他这边是有潜力的、啊
嗯、
所以他就是他其实还是出发点还是为了自己，因为他有讲说我原本以为我不在乎死亡、
嗯、
但是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刻我不晓得我的生存意志原来这么强。
OK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是在星际效应里面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串联
画龙点睛的一个元素，
对对对、
嗯
嗯、
好哦，
好，那我刚刚分享的只是星际效应的一部分、哦
嗯、
还有好多地方我都觉得超感人的，就是真的是回应许多网友留言的这部片真的很煽情然后它真的会让你的情感很澎湃，可是因为它又有很强的科学论证，然后它又有另外再找另外一位科学家去做顾问、
嗯、
所以变成说它的科学的部分又无懈可击、
嗯、
所以我就觉得、
okay.
我就觉得啊，当然啊，你说最后 Cooper 进入到的那个立方体里面
毕竟还不存在，
对，那个是大家想象出来的、嗯、可是如果你说虫洞啦，然后或者是这个人类地球的这个崩坏啊、
嗯、
等等的
寻找适合的新的星球，这些东西
对，其实这些都是
正在发生的，
对，然后都是合理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可以把这么煽情这么情感澎湃的东西然后融入到科学论证里面，我就觉得真的是处理得很好。
好啦，那刚刚的网友讲说呢，正常人会选全面启动、
嗯、
那有内涵的人会选顶尖对决、
嗯、
那但是我们觉得呢，只要是喜欢诺兰的人呢都是 性情中人。
哦，也是啦，也是，
跟方丈一样，也是个性情中人。
好，所以不管呢是哪一部片呢把你圈成诺兰的粉呢，那还是可以把他其他的作品再补一遍哦。我相信还是真的会有蛮不同的感受，跟天能也蛮不一样的。那我们也针对这五部电影其实我们也都做过影评了，
是，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去搜寻那些电影教我的事，就可以看到这些影评咯。好， OK，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好哦，拜拜。